各位长阿弥陀佛，连春节年假我们有五周的休息，各位都有自己复习嘛？那我们今天的功课就是复习全论，我们最后还剩长行文两段文啊，应该就可以圆满了。那接下来今天有时间，你们都有带了唯识之掌没？没有的话，那边还有本子，所以应该可以。如果有时间的话，就进唯识之掌。好，白板上我本来也没得写什么，只是因为今天要做总复习，所以我就用一个白板把本论拔个诵，不含长行文，做一下简单的整理。我整理的方式是前五个破外论非实的寄诵，我没有引用，我把前五颂当中解释颂文的长行啊，大意摘了五段话，让各位呢能够记得它的意思。不过如果你们意趣熟了以后呢，你们还是应当把本论的寄诵法句啊记得。那你们在禅观唯识教官的禅修所缘当中，就直接以这个论来破我们的法执。所谓的破法执是很具体的呀，包括什么呢？包括如果对任何一件事儿，我起了一个见解，而且自己反复思维再三，这个见解还蛮好的，没错，有道理，对不对？那乃至于获得少数一些人的支持，你如果还能够想起本论的话，还能够想起本论的话，你就应该想想啊，我这个见解是不是依止于一些我自以为是的根本事实？如果我有一个不需要检查，我根本认定的根本事实，当我这个见解的所依的话，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要破的法执。不是说你今天这个见解是错的，你今天见解对，是在有限定的条件底下可以说为对，对不对？别人不见得要赞同啊。因为别人所选用的依止条件限定的范畴如果跟你不同，他何必意见跟你相同呢？由此要以为师无意来观破，这个时候破所破的并不是外人，是破自己的心外求法、心外着相的法执。如果因为别人的劝告或者自己的警觉发现我这样的见解是错的，那更应该知道，如果我今天不理他，不发漏，不关他的过失，任他就这样子相续成念，念会成熏习，熏习会成有漏，待缘他会等流相续，或者是一手果报逃不得，是不是这样子？由此呢，你要断他的相续，破他的和，这个也是破法执的第二个机会。所以一旦觉得自己见解有错，你就去找那别人依止于什么条件，有哪些选用的条件我没有注意到呢？如果你现在常识猛力的烦恼无名相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需要在平常时锻炼一些正念正知力，乃至于我曾经建议各位手中是不是能够带一个能够引起你心锚的一些法器，不管是一支笔，一个佛像，或者是一个念珠，任何事情能够瞬间的让你触那个所缘，立刻就会引起你的正向正念正知的心锚，你就会转心向法，以法为道，以道来做你身心的依止，立刻去思维我为什么在这边转了半天想那些无聊的事儿。其实前面的自以为是跟自己知道错，都还是有政治力的情况底下，常识无名的烦恼的那种，就像牛啊牵到泥淖里面去，其实是很难警觉的。如果你经常有这种无名烦恼陷溺在里面逃不出来的这种觉受，那表示各位的正念所缘没有建立，政治力更是缺乏，那么你这个时候恐怕就需要一点旁边的善有力了、善有力啊，以及呢，你过去已经建立起来做定课的习惯，时间到了，以那个做定课的所缘转心向法， 总是要找一个能够横出你一直不断的串习三界因果的那种无明的流转道，这个才是运用我们所学习的这个论点真正的用处。否则你学一堆的概念法，学一堆的道理，长一堆的知见，为什么？所谓者何？这个东西用在一些省时间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年假我几乎都困扰在我的牙痛里面，那治疗牙整个口张在那个地方任人摆布也不是很舒服的事情，你怎么样于中不起烦恼相？这也是你今天把法义用到心头上的一个破你的法执。其实法执的背后有一个比较维系的我执，我执关乎解脱，法执只是调伏之见，对不对？克服你对于取向分别心所依所缘的不究竟、不周遍，把你的心从非理性的思维转向理性的寻思，就是如理所引的寻思，这就是我们所谓清净所知障的一个修道所缘。可是背后啊，如果你要就近从这些泥绕以及习气当中得解脱啊，我空众正见的熏习恐怕是必要的。所以趁今天我有时间，我再回忆一下我们这堂课原本设定的目的哈。当初这堂课本来叫观所缘缘论一贯导读也就可以了，可是为什么我要加个法空观呢？而且是之一，表示一定有之二嘛哈，乃至可能有之三。当初我的设计以及我的公告上面，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是我预定讲完观所缘缘论以后呢，要入到之二，那个之二就是要去读成为思论，卷一到卷二属于破我相跟破我法相的部分。因为成为思论一开始讲总标中之后，就立刻有一长段先破我相，再一长段破法相。我本来是希望我们一同研读完观所缘缘论之后呢，就进到成为思论卷一末尾卷二大半部谈到破法相的部分，让各位知道成为思论不只是在立白法的性相，它随立还随破，告诉你所立的这些法的性相都不是性外之法，一样还是依着唯识性安立它的相，你不能把它只以为实有的概念法，变成争论的一指示。所以在成为思论一开始，那当时我寄望着礼拜四智义法师的成为思论会导读这个部分，没想到后来听礼拜四的同学说他跳过去那个部分，没有讲那个东西了。可是我已经又起了新的因缘了，所以成为思论破法以及破我这个部分看来要等其他的因缘了，因为我已经宣告了要礼拜三接着讲色大乘论嘛，啊，除非你们有其他的意见。此其一也，这是我法空观的两个地方，就是第一个以观所缘缘论当了下手处，因为他给你一个最精简的八个颂，五个颂破外论，三个颂立至中，可以让你很清楚的知道怎么样以唯识无义来观所立的法，他的性相安立仍然逃不过依止于唯识性相所安立的名言。知其所以，知道他依着什么理由，源着什么动机去说如此的见解，不要在以幻除幻之后呢，执幻为实。那你纵使依靠的是所谓的无漏道地这一边的道理性呢，你仍然还是落到一种维系的法执上去，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所以在成为思论破法的部分呢，好说是在破所谓的圣论外道、疏论外道等，其实也包括破佛法至中。如果你把我们的法相安立的名言道执为实有的话，也是一种维系的法执。那是我本来要安立的法空观第二，就是研读成为思论破法的部分。当时我设计要来讲法空观之后，读完了成为思论破法相这部分，随着呢要选用俱舍论最后一品破执我品来讲我空观。讲完俱舍论的破执我品建立法空观的思维道之后，我再回到成为思论卷一破法 破我相的部分，再看看大乘为是怎么破我相，而破我相是整个解脱道的根本。我们先用破法相调伏你的知见，争取一个时间，对不对？扩大你今天跟一切众生在法知见上的一种最大交集，学习名为般若正见不取相不起分别心的止观双运转道，可是目标长时间根本道还是要解脱你的分别我执跟具生我执，必定了解我自体不可得，何必在里面扰扰攘攘，直接横出三界轮回的因果，这才是根本解脱之道。这当初我整堂这个课的设计，那后来因为色达生论的承诺呢，所以我们就应该就接着要讲色达生论，可是最近的缘起又不一样，那么不是我有什么更改的意见呢，而是因为礼拜天的课程因为先今年进行了大乘起行论，也就是说明年月末应该是在三月左右，我会在礼拜天的课讲唯识中见的导读。我曾经考虑过，最早考虑过极论，后来想过成唯识论，想想啊，实修还是色达生论好。于是我想，如果今年我们随后下个月就开始讲色达生论，明年又再讲色达生论，这样会不会有点重叠？后来我直到刚才想想为止啊，我觉得无所谓啊，这部这么好的论，实修的论，讲两三次，大家各取自己有空的时间来随班修学，不是坏事儿。所以呢，除非你们对于成唯识论的破我破法以及破执我品具舍论的那一段有特别的兴趣，否则呢，你们也可以去找到其他的人的讲就是这些论讲说的一些材料，也一样可以学习啊。这个目前我大概心中盘算的意见是这样啊，给各位做一个报告。好，话不多说。你们下课或者是其他时间如果有任何意见可以再跟我问。好，我们就进到复习。那么我们复习用什么方法呢？除了用白板之外呢，请把你们课本打开到寄送的部分，就是纯粹只是寄送论文的那个部分，就是这个，不要用本文，用我们前面的那个纯粹的啊，不要用后面的那个译贯本文，用前面的论本文。好，我们看看第一个颂：即为于五事色缘非所缘，彼相是无故，犹如眼根等。这个颂我们前次标第一，对不对？那么从这个开始，连续五个颂都在叠记外论，来说明它为什么非真实。这个颂呢，第一个颂就是在破即为论者。我白板上就讲了，我白板上就比较用我们正义的案例五门呢。我们在唯识见法相中当中呢，案例一切的法相必然是五门案例。你要说明一切法的自信，必定要从它的所依，所依就是它的声音呐，所缘、助伴、业用，由这五门来安立它的性相啊。第一颗自信就是性，另外五门另外的四门呢都叫做相。那我们说安立一个法的性相，约我们的现代名词来讲的话，就是给这个法相做定义，做定义。那么最常用的就是第二门跟第三门，就是所依跟所缘。所依也就是说这个法相的声音，所缘呢就是这个法相所适用的对象，所要描述的对象是什么。于是我前两句的摘要我就用所依跟所缘。所依就是我们本论当中论本文论主经常谈到的声缘，也就是说这个事它要有一个升起的条件，而这升起的条件必定要依止于一个真实因才可以，实有的，你没有一个实质性的因，它就不能做升起的条件呢，对不对？所缘是这个事必定要有一个他所要描述、他所要游历、他所要这个缘念的对象。 如果他不能够以所缘作相，他也不能够以实因作一，他不会生。那我们就以所一跟所缘，或者以本论来讲的话，本一本论叫做所缘缘，对不对？所缘就是通于所缘，第三个缘字也就是生缘，生缘也就是所一因。所以我白板上所摘要的就是讲所一因，所一因就是我们本论所缘缘的第三个字。一个事要升起，一定要有一个他所游历的对象，他所描述他所缘念的对象，对不对？比如说我一个这个颜色好不好看，这个人帅不帅，一定要有个对象，对不对？那我一定要有判断这个对象帅不帅所用的标准，对不对？那个标准就是我的所依，你这个人的长相就是我的所缘，拿这个两个来彼此互相依缘辗转较计较，我就会升起一个我的观念，这个观念就会变成一种认定。如果用白话来讲，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那只是过去的论文就把它写得好像有它唯识法相中的专业名词，所谓所依跟所缘，所依就是声音呢。如果我们用我们之前补充过《瑜伽师地论》讲前五世的所依，主要有三个，对不对？各位还记得吗？第一个一定要有具有依，具有依就是根呢。第二个要有等无间缘。第三个要有种子一，也就是说前五世要能够升起，必定要有它具有一的根，而这个根其实是第八阿赖耶识的净色功能，这是我们第八个颂所要谈的东西。它也不是心外之法，它是第八阿赖耶识属于色功能的种子生相，它没有办法作为前五世的所缘，可是呢，它能够作为前五世的声音所依止，而这个所依止之法一样是因缘变，作为前五世能升起的具有一因。第二个，前五世要能够发生的条件是什么？前后念相依缘，这是等无间缘。如果只是刹那一瞥，事不成就。刹那一瞥的意思是说，无所从来，前面也没有过这样子的一个事，这个事才刹那一念，后面又转成其他的所缘了。以我们的经验来讲，如果我们今天一个境界不能够多生几个念，念不能有办法相续到一个我们认识的预现以上，我们是无从认知的。比如说它出现的速度太快，它就灭了，你根本无从了别。它需要不断的持续那个相相似相续存在一段时间，我们很钝的眼根才有办法取它的相，我们的心意识才有办法生出它的了别心。如果它持续不够，我们等无间缘相续所需要的时间长短，它根本生不了事。这是等无间缘必须要作为生事条件的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你要认得它。如果你阿赖耶识的种子里面根本没有那个事所认识的这个观念，你根本见而不知道它是什么，就是知道 something， 然后呢过眼就忘了。过眼就忘了。那一群合照照片里面，如果你根本不认这名字的人，你看在眼中，你只会取什么？先取自己的像在哪里，然后呢，再取自己认得名字的几个人挑一挑，其他人就是黑白的影像而已啊。照片一掩盖下来，连谁那些人谁是谁，站在什么位置根本不重要，也不留下印象。这就是需要有种子一的理由，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这三个真实的条件，要有一个第八阿赖耶识所生的具有一根，对不对？第二个要有持续相似相续的念，对不对？第三个你要认得它，你过去要对这个东西的了别性认知要有一个概念法， 有这三个基本的条件，你的事才能够依止于这三个真实一因呢、啊，能够升起。所以唯识家不同意有一个即为啊。如果即为能够自动告诉你我是什么，他是什么自信，太厉害了，对不对？那众生大家对于同源一个境界不会有误会吧？因为每一个物质性，它都会自动告诉你，我真的是什么，我不是什么，你不要误会啊。事实上没有，事实上对物质相，你没有安立名言之前，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安立了名言之后，你就被这个名言所设定的条件捆绑了你的认识，你很难再去升起，它可能是别的东西的一种认识，弹性就不见了。所以我们的事啊，老实讲是很混沌的，很糊涂的。好，所以大概哈莱哈扎告诉各位，为什么佛法反对即为当作所依因呢？纵使他可以当所依，他也做不了所缘。像二十论直接破即为不可得，而本论假设他可以当所依吧，假设他有所生事的真实性吧，你也见不到啊，你也见不到啊。就像唯识家也同意第八列是所因缘变的具有一根，可以当作声音，可是他也一样自己眼根不可见，对不对？那即为纵使可以当所依，如果他不能够不能够见，怎么可以透过即为合成相？一个一个即为不能见，所有不能见的东西怎么会合成相？相难道不就因此而可以证明它完全都是分别生的吗？除了分别生的相之外，何有真实呢？这是第一个，我光只是看这样，我就可以体会这么多东西。可你们在警觉，你们今天对于一个概念或者一个对象升起烦恼的念头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去看你这个念头？对，有，但是这念头的所依在哪里啊？所依就是有一个那个人，他真的做的那个事你很讨厌，背后有没有你所要依止的条件？依止的条件不是他有没有说那句话，他有没有做那件事，那个事的根本事实并不是你的所依因啊。你的所依因是因为有我，我有一个期待，他没有做到我的期待，所以杂家不爽，不是吗？你就套量于非他所做的条件来评价他，而因此生出烦恼的啊。你不是如实的去看待他做了什么事，而只是知道而已。你除了知之外，还增加了很多自己以为是的东西嘛。当你升起烦恼的时候，你会不会这样子检讨你自己的知见呢？还是管他去死的，把他恨到底，就算了吧，对不对？那就把自己烦到死，对不对？如果是这个误会，你会因此而失去多少机会呢？所以即为在本论当中是假设它可以当作生事的真实条件，可是唯识家有生事的基本三个一因的说法，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唯识家不把即为或者是一切事的根本事实当作生事的条件？因为一个事实就是一个事实，对不对？你说非属于他的任何认定跟要求都不是他现在有的样子嘛，他就是那个样子嘛，他就已经发生，他发生了就是那个样子。你只要如实接受他就是那个样子，你多加的或者你不希望的都不可能因为有我，或者我比他伟大，或者我一定要怎么样，他就非要改成那个样子不可。我们总是要无中生有，我们总是要有而让他变成我期待的样子，就是要行使你莫名其妙自以为是的主见，而他做不到你就苦，苦了你还用你的权威去压迫对方，去让自己苦恼。如果你知道真的生死的条件不是外色的根本事实，外色我们许他有根本事实，根本事实就只是根本事实，他如果是一个根本事实，他就是那个死样子，你也不可能多一分，你也不可能少一分啊！不然你是要怎样？你在跟谁闹脾气呢？你从哪里生烦恼呢？ 你升起烦恼的一因，难道不是自己施作的东西吗？如果烦恼的一因是自己施作的东西，你为什么不从那边改呢？还被烦恼搞得团团转呢？一的烦恼逼迫去造了业，受那个莫名其妙业果的牵缠，有多么划不来，不是吗？你想到这里，你烦恼还不赶快断相续吗？还没有和合的，你不赶快停住他的和合事吗？你还放任他继续这样糊涂下去吗？我们聪明一时，到底这个心用在何处呢？论要这样学，要这样受用，而不只是说啊，即为到底有没有哲学的论述七分之一，那个是一个论义的方法。我们说要呵斥自己的愚痴，观自己心起念的过患，要怎么观？要如我那样子的观，骂得自己心会痛，要生了警觉，立刻拔出在烦恼的泥淖当中，不要深陷，对不对？慢慢久了，你才有办法锻炼一个如理所引的正思维啊，对不对？长久能够安住这个正思维的真实法性，你才能够不跟杂染相应嘛。久久不跟杂染相应了，你就得清安嘛，对不对？修定得定，修慧得无漏嘛，而不是离开正见的建立，在那些向上搞一堆的分别事儿，越搞心越烦，又得不到受用。为什么？因缘不具足，你向上纵使再猛力加行，你还是很难成就的嘛。所以佛法的八正道一开始就跟你讲要从正见下手嘛，而大乘是真正要求你从闻熏习如理作意，多多去串习这样的正念，建立你的正知力，从这里去下手，当做整个修行的根本。那读一些所谓的概念法，只是要叫你建立一个正闻熏习所引的正见，对不对？用正见抉择你的所知境界，不要在所知境界当中继续糊涂。光只是你生死的条件，你如果有正见，你知道能生死的条件就是种子一、具有一等无间一。除了这三个之外，任何心外的所依有真实，都是不正确的说法。不是我故意要跟别人辩，所依非外色，都是你内心自己所建立的这三种意因呢。这三种意因哪一个在心外？唯识家不只是破外论，立志中每一个性相讲的是这么样清楚，这么样的明白。问题是这些证件你能不能够经常串习啊？乃至于用在自己以为自己道理很正确，或者自己根本胡说八道，或者自己现在无名烦恼里面出不来的时候，它能不能够变成你转移的根本？就要看看你今天对这个论学习是用什么态度。是用什么 approach， 是用什么方法，有没有真的用功啊？你用功有没有用对方法？这个是第一句，对不对？翻过来，第二个颂，第二个颂破和合相，和合于五事，色所缘非缘，彼体实无故，犹如第二月。论是怎么说的呢？好，和合纵许它有相吧，对不对？其实背后也就是在假立和合所依的每一个即为有相。如果每一个即为无相，你几个即为会和合出有相呢？懂吗？如果我们今天所见的都是一些所谓科学家所谓的分子结构，那分子结构应该是几粒几粒啊，中间有一个能量键，对不对？那个也都不是科学家的假说罢了。科学家为什么可以用电子显微镜显现出那样子的分子结构？不要忘了，它是用电子显微镜显像的结构，它是用能量场把每一颗原子，各位都知道哦，分子跟分子的能量键是属于能量，它不是实有性，它不是自爱性。每一个分子的结构，它又是由无限的原子透过能量键结而成就的一个环绕的像， 那就像什么？就像我们唯识家佛法经常讲的宣火轮，一个光点环绕成轮，于是我们望见有轮相可得。真正的一颗一颗的光点，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那光点是一样，并且利息不在了。可是它只要运动成轮，你就把轮相执为实有了。没有的轮相，你说有？明明它的一因，如果要有一因的话，它应该有个光点。光点是一样，并你也没有看到，对不对？真实不见，没有体的你却见。它中间有一个光点的运动相，那个轨迹你却把它执为实有的轮相。我们今天在分子结构上所见的所谓分子的结构，也就是所谓的极为的概念能量所现的原相而已啊，一样啊。如果真的有那个根本的极为，你也没有见到。极为在运动，你把运动的轨迹相当以为有真实性，不是吗？今天我是因为我们大家可能共同有一些科学的基本概念，你们姑且这样谈，不要以为啊、哦、佛法是属于哲学论点，它不能够用到科学真实上来谈。你科学如果了解的越真实，它就越可以证明佛法的概念、佛法的论辩是有道理的。和完全都是你今天自以为分别身的相。你说我心怎么那么厉害？我心可以创造出相出来，可以嘛？我们各位都知道，动画片一个片一个片都是静止不动的像，对不对？只要它前后有一个维系的差别，你就会把维系的差别用自己的事分别生出它的连续运动的一种假象出来。心是有可能建立像的。再有做梦的经验，我们都知道，梦者不动，梦心可以幻现山河大地。一样的道理，所以心能够造像这个事实，就是造作像这个事实，已经是多重经验、科学事实都可以去给我们做证据的。所以和合相，难道非要有一个所依的根本真实吗？好，离开它，纵使和合相有相吧，它体也是没有的。也因为为什么我反证嘛？因为没有根本事实的体，它一样可以造出像出来。所以论本文的寄送用第二月来做，对不对？我的心可以在没有实体月的地方，用其他的缘、其他的条件创造出好像月的像出来，对不对？水中月是，梦中见月也是，捏木成月的第二月也是，乃至于我们眼没有花，实际在空中也只见一个月，那个月也只是刚刚经过这么多的空间光线流动到你眼睛，你顺着眼睛接纳月光的那个时候所直接比度量推射回去的那个位置。照我们现在的天文知识就知道，月已经不在你见到月的那个时候的那个位置啊，你应该要往月的轨迹的下一处去猜，它应该在那个地方，天中黑黑的位置。你今天所见的位置，它已经不在那，它可以被你见的时候，它就不在那。你只是知道它会去的方向，这个去的方向也是每天晚上你看月的轨迹而猜出来的。而每个月每天晚上月的轨迹都一直在改变它的角度跟地平面的角度。我们的天文知识告诉我们是这样，你无法用昨天的印象去猜测今天的轨迹，除非你用久远好长一段时间以来累积的天文数据可以去猜测它，懂吗？没有办法透过限量去观察它。所以唯识家就主张所有的所见相都是比度量，不是限见量。纵使它有真实，它也是比度量而已。好，我直接破和合相无色，可是它根本没有真实，也可以创造出和合相。如果有相，可能有体，可能无体，你见相又何以知道断定它必定有体？ 他要让我们警觉什么？警觉我们看起来那个人真的做了什么事，他真的做那个事吗？他做那个事情的动机是什么？有许多条件你是不知道的，你何以能够依你所取的像就认定他是这样子的根本事实呢？像跟他所依的事实是不相称的，是不相称的。你改变所取对他所取的像，他就有不同的事实显现。由此可以知道，事实跟他所安立的名相不见得相称。如果一个体有不同的假名施设的描述，那么难道他有那么多不同名称、不同宣讲、不同成立因背后所要代表的事实吗？如果两个人根本认定一个人，有人认定他有罪，有人认定他无罪，那有罪跟无罪是相违的。那么为什么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有两个人可以认定根本对立跟矛盾的意见？如果两个人所称说的都有异因的话，都有异因的话，那么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个矛盾相，是不是这样子？你可以换成你真正的经验来看。所以当你有一个自以为是的意见的时候，知道那不过就是我所选取的角度。如果我别人指出我的错误的时候，我立刻就想到底什么因缘是我没有注意的。如果现在无端无明的烦恼，我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烦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先搁置他的烦恼，心不随妄转？你如果愿意对三宝以及你所学习的佛法有一点比较相信他跟归向的心的话，你愿意归向能够让你心清净的这种正知见，还是归向你无明的烦恼？无明的烦恼我非要解决不可，你连条件因缘都是什么事实你都不知道，你何以去解决它呢？你为什么不先搁置它呢？好好的把心清净下来拜佛，等心止境了，月相就终显了，缘就明白了，你才有下手之处嘛。否则凭空在那边硬烦，能够烦出解决之道吗？烦得比较久，可以找到比较真实的解决方案吗？不见得嘛，对不对？这样子生出学佛的受用啊。第二句是这样。好，第三句，纵使有人转就合集相，要成就有根本事实，也有根本事实所合集的相，他的道理如合合相所破，我就不用再多说啊。这个道理是简单。第四句。贫垢等觉相，彼执应无别，非行别故别，行别非实故。这边主要是指贫垢这两个。